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26号，公元2004年2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文体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赴新德里除夕过祭佛教大会；挪威政府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表示担忧；西藏首都拉萨市西郊5000余只鸡死亡被确定是禽流感；德国自民党提案呼吁政府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赴新德里出席国际佛教大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中午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首届国际佛教大会开幕式。国际佛教大会将于本周二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自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将出席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将为会议进行揭幕。印度旅游部长贾克·莫罕上周四表示，通过这一次的国际佛教大会，有助于佛教文化和珍贵遗产在世界各国中弘扬。本周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佛教大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萨丹增和西藏各大教派的部分高僧将出席会议，中国的9名代表也将出席这一次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佛教大会。据了解，国际佛教大会原本计划于去年召开，但是由于非典型肺炎病疫的流行，会议被迫延期在今年举行。由印度政府旅游局主持的首届国际佛教大会在新德里结束后，来自各界的与会者将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和瓦拉纳斯城，参加菩提迦叶被列入世界著名佛教遗产保护中心的纪念仪式。喜马拉雅佛教文化中心负责人拉玛钦比索巴向本台透露，为期3天的会议上，着重探讨佛教与世界各宗教如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敦促印度政府加强保护和维修佛教名胜古迹。
请继续收听新闻。挪威外交部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问题上表示了担忧。根据本台驻挪威记者曲皮罗布发来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拉格桑扬金女士应邀出席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的远眺西藏相片展开幕仪式。达拉格桑扬金同挪威外交部的有关官员进行会晤时，挪威外交部表示对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极为担忧。挪威政府决定将同中国政府进行任何官方会晤时，向中方继续提及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拉格桑扬金女士时，她表示
挪威的制作人来培训解决错误，制作错误巧了吧？第一操作答案巧了解，就是解谜。解解的确定的告诉了俺就得培训两档的，俺就感觉。
他同挪威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举行了会晤，并就有关西藏境内的现状和流亡藏人状况，以及同中国展开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会谈。此后，还同挪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有关人员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谈。据了解，达拉格桑扬金同挪威外交部副部长、人权部有关官员以及各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等先后举行了3次会晤。在展开会谈期间，达拉格桑扬金向他们阐述了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等有关问题。对此，挪威政府承诺将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的人权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等问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首都拉萨市西郊5000余只鸡死亡被确定是禽流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消息人士对多委社透露，今年1月24号拉萨西郊的5000多只鸡死亡，当地的防疫部门没有能查明原因，将死鸡送往北京检验后，目前已经确定是禽流感所致。这批患有禽流感的病鸡是从中国的兰州等地沿青藏公路运往西藏的首都拉萨，发病前已经在市场上出售了约1000只。中共当地政府从本月13号起在拉萨的全市进行了检查和捕杀，有的单位甚至挨家挨户检查有无饲养家禽。然而在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上，对发生禽流感以及患禽流感病鸡流入市场的情况一直没有报道，只有西藏日报简短的提示，为防止禽流感的传播，禁止出售活鸡。有关人士还对多委社透露，2003年在西藏的当雄、纳曲等地相继的爆发的牛口蹄疫，媒体也没有做任何的报道。当地政府对扑灭口蹄疫所做努力收效甚微，后来是靠天气变冷才得以控制。人们担心天气变暖后，这个病疫是否会重新的复发。多委社报道称，西藏很多事情都是暗箱操作，主要出于当局担心政治上出现不稳定。当地人士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能够为藏汉各族人民着想，做好宣传和防疫工作，不能为了西藏政治上的安全而忽视了百姓的生命安全。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自民党提案呼吁政府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自由时报消息，针对德国总理施诺德公开要求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并承诺廉价出售中国核子燃料工厂一事，目前德国政坛所有的反对阵营正兴起一连串背革的行动。联邦议会的外交委员会今日内将审查自民党要求政府继续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自民党的提案中，除了以中国继续对异议分子锐步扣押、以暴力镇压新疆和西藏等地为理由，证明中国人权还没有改善到足以解除欧盟禁运的标准外，还以去年11月18日北京政府对台湾的恐吓为例，警告解除武器禁运后将造成区域紧张的后果。自由时报称，自民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过去早就已经声明立场，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据称，在犹太热心议员运作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等于是间接要求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和台湾即将举办的公投表态按照一般行政作业的惯例，本周内联邦政府将会做出正式的书面答复。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报送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机器被毁坏》。
人们生活已经比从前富裕了很多，当年不那么富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都不错，尤其是阿哲西在的那些年，大家一心向善，很少发生争执，即使发生一些矛盾，也有他们称之为大喇嘛的阿哲西来判断，马上就能摆平。现在不同了，嘎玛加接待的旅游很多，别人心里就不平衡了。县旅游局长去村里视察时，村里的一群人去质问，为什么不把旅游团平均的分到各家，旅游局长让他们回家撒泡尿造造自己的模样。有人气不过，怎么让你嘎玛把好处都得了，又出康巴之音的风头，又挣旅游的钱，于是使出了举报一招。嘎玛被抓进公安局， 不但枪药没收、罚款拘留，最让他羞辱的是把他的一头长发剃了个精光。他一辈子都留长发，已经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一个部分，剃掉他的头发对他就如同割掉鼻子差不多。他哀求警察，表示宁可交10000元给公安局也要留下头发，但是警察不听那一套，硬是把他剃成了光头。等伽玛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在人们眼里成了被拔光羽毛的鹰，再也神气不起来，人们都把他当笑话讲。我去年到雅江也去了伽玛家，但是他不在，听说他闷在家里很长时间，然后出了远门。我没有看到他的模样，也无法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我猜得出来，举报者此刻一定感到恐惧。当初想报复伽玛，也可能仅仅是让他丢一条枪罚点款，并没有想让他遭到如此的羞辱。拔光羽毛的康巴之鹰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康巴人可是有血性的。昂阿哲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谁还能管得住伽玛，约束他不要返回到原来那种用刀说话的状态呢？眼下伽玛似乎没有什么表示，可越是这样越会让举报者害怕。康巴人报仇可不在乎时间，甚至可以世世代代地打下去。举报者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刀模块时刻带在身上。不光我想这个问题，当地人也在困惑，房子越盖越大，有了汽车摩托车，可是彼此之间为什么反倒变得恶毒？未来又会怎样冤冤相报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并非硬道理，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定、消除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的矛盾的确会消除一些，新的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复杂、更难解决。前面讲过那个被警察击毙的盗贼，还有被警察剃头羞辱的伽玛，当然还包括被当局关进监狱的昂阿哲西丹增等了人不起，遭到枪毙的罗桑顿柱，已经几千名强行驱赶色达五迷佛学院弟子，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连带的方方面面，最终产生出来的是什么？难道都能靠经济发展解决吗？康区之所以成为藏区相对富裕的地区，和一种名为松尔的菌类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松尔只是百姓自家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以采到一背篓，市场上只卖2角钱一斤。现在松尔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的松尔达到1000元一斤。康区几乎是全民性的采摘或倒卖松尔，在松尔主产区，仅松尔一项就能给当地人均年均收入增加1000元，占到百姓收入的60%甚至更多。据说有的藏民拜佛时已经添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内容，希望日本人身体健康，能把松尔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难事，问题会出在康区自身。一个县干部告诉我，他们县的松尔年产量90年代后期是1000吨左右，2000年是700吨，2001年是400吨。如此锐减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不适当的采摘。松尔要在豹子成熟后才能产生，但豹子成熟后的松尔卖不出价，因此人们都抢在松尔豹子成熟前采摘，松尔产量必然逐年的减少。
以上听到的是北京学者王立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春佛教的功能机器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